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跟大家分享了雅各伯的逃离，在他的逃离的生活里边，他经历了很多。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继续要分享的就是雅各伯的回归。圣经呢一直提醒我们，人世间是积聚之地，我们切勿留恋。列位记25章23节说，你们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伯德禄前书说，亲爱的，我劝你们做侨民和做旅客的，应戒绝以灵魂作战的肉欲，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的确呢，我们一旦满足于寄居的生活呢，就会忘记我们原有的使命和目标。圣经中以色列的先祖呢，天主时常提醒他们牢记自己是客居他乡居无定所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呢也好使他们保持对天主的敬畏与信赖。所以我们看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史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呢，以色列子民呢是一个非常漂泊的一个民族。那么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的流亡，他们的被迫害等等，他们一直呢就像一个没有家园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一切呢？是因为呢，雅各伯在自己的舅舅那里，他一待呢就是待了20年。这20年的时间里边，14年呢是为了他所喜欢的拉黑尔，他娶了两个妻子。当然呢，他的两个妻子呢也把他们的婢女给予了雅各伯做了他的妾，所以他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呢拥有了4个女人。那么这4个女人呢也为他生育了很多的子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他自己的家呢变得越来越大。同时呢，雅各伯呢也使用了一些手段使自己越来越富，拥有许多羊群、婢女和奴仆、骆驼和驴子。这是在创世纪30章43节里边对于他的一个描述。那么这种富足的生活呢，让他这种积聚他乡重新呢陷入了一种危险。什么样的危险呢？就是让他越来越多的追求一种安逸，忘记自己的使命了。其实客居他乡不是他要来这里的一个目的，所以这种安逸的生活呢，为他的整个生命来讲是一份挑战，也是一份危险。这份危险呢，一方面是来自于现实的，舅舅拉班及他的儿子们的，也就是因为财富的这份流失呢，拉班以及拉班的这些儿子们呢，对于雅各伯就心存不满了。另一方面呢，就是精神的，雅各伯呢用欺诈的手段呢得到的一些财富，那么这些财富呢正在腐蚀他的心灵，让他趋于罪恶。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期之内呢，雅各伯仍然体现出他人性的这一面，那么他人性的一些狡诈了，或者是贪求了等等，都在他的生活里边表现无疑。有很多人在生活里边提起雅各伯的时候，就会说雅各伯最像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可能我们其他看以色列子民古圣先贤的时候觉得，哦，他们都高高在上，但是当我们去看雅各伯的时候，就会觉得，哦，他跟我们好像，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现世的生活所经历的一样。 或者说他的这些人性的恶呢，跟我们在生活里边所表达的呢是非常相似的。因此呢，就有人呢就觉得，哦，雅各伯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反省学习的。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雅各伯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在贪求事物上仍然充满了属于血气的或者属于肉欲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气息，所以呢，天主就开始提醒他。为了使雅各伯警醒呢，天主再一次的呼召他，让他回到他的家乡和他的出生地，而且天主许诺他必与他同在。这在创世纪31:3里边大家可以去读。这次的呼召呢，又一次呢让雅各伯走上了逃生之路。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雅各伯在他舅舅那里让自己的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人口越来越众多，自己的财富呢也越来越多，就给他舅舅以及他舅舅的这些儿子们呢造成了一份威胁。而这种威胁，我们说在现实里边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种危险，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都想强过于对方，都想掌控于对方。我们从拉班身上呢就很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留下雅各伯使用了很多手段，为的是呢，就是他看到了天主对于雅各伯所有的一份祝福，雅各伯在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所以他留下了雅各伯。但是雅各伯使用另外的一些手段，又从他的手中博取了很多财富，那么这个呢就为他来讲造成了威胁。当然面对对自己有威胁的时候呢，很容易选择的就是用人的手段去消灭他，或者说去征服他。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境地里边，天主让雅各伯能够感受到，同时呢也让他再一次能够警醒，让自己呢重新回到皈依天主，或者说履行天主使命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雅各伯和自己的妻儿在拉班外出剪羊毛的时候呢，就带着自己的一切悄悄地启程逃亡了自己的出生地。但在第三天的时候呢，拉班发现了雅各伯逃跑了，于是呢便带着人追赶了过来。圣经记载说呢，拉班在后面一连追赶了7的路程，在基雷阿德山地追上了雅各伯。这也足以看到呢，拉班对于雅各伯所带走的一切是多么样的在意，他能够连续7来追赶他。同样呢，拉班和他的孩子们对于雅各伯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就如拉班自己所说，我本可伸手加害你们，但是你们父亲的天主昨夜对我说，小心不要对雅各伯说好说坏。正是由于天主的这份保护呢，才使雅各伯免遭杀害。雅各伯自己也说，我害怕。这就让我们体会到呢，雅各伯当时的这份处境是多么样的危险。我们之所以说他又走上了一个逃亡的道路，也就在这里。不过呢，天主保佑了他，使他平安，并与拉班立约，互不侵犯。雅各伯的这次经历呢，让他再一次感受到天主对于他的慈爱，让他确信他父亲的天主与他同在。可是呢，雅各伯并没有因此而安稳，因为在回去的途中呢，他提前打发人到他的哥哥那里去报信，告诉他的哥哥要回来了。这一个报信的人呢，在那一个时刻已经回来了，告诉他说，俄撒乌正率领400迎着他而来。当雅各伯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呢， 大惊失色，非常的忧郁，因为他的一切妻子儿女牛羊骆驼和辛苦多年得来的所有财富都危在旦夕。我们知道呢，厄撒乌一直寻找机会要对雅各伯进行报复，而当雅各伯听到他的哥哥居然带了400人来，那为雅各伯来讲是福是祸真的是说不清楚。有前边他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这份僵硬上来看，为雅各伯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雅各伯刚刚躲过了追赶，现在又要面临迎面而来的哥哥的一个威胁。现在的雅各伯是左右为难，退是退不了了，因为已经跟拉班立下了誓约，同时更是刚刚从那里逃出来。但是前进呢，又有哥哥在前边的这份危险，所以生活已经把雅各伯逼入了死角。雅各伯此时又一次经历到人生的无助、孤独以及漂泊感，他此时唯一能够仰仗的其实就只有天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雅各伯真的就开始了他的祈祷。他在祈祷中认识到自己的卑微与不配，他开始向天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祈求他的怜悯与助佑。不过呢，雅各伯内在里边却仍有很多需要打破的一些自我，这些自我呢，就是他仍然在耍一些小聪明，这些小聪明呢，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利益。他在祈祷后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在前边分几队，而且在队伍的前边拿着给予哥哥的礼物，他想着让哥哥得到这些礼物的时候呢，够宽恕他。而雅各伯此时呢，他就躲在了整个队伍的后边，这是他的一个计划。可是他接下来的一个特殊的经历为他的一生改变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与天使的搏斗。在这样的一次较量当中呢，一方面体现了雅各伯的勇气耐力，另一方面呢，也体现出他对于天主的信心与渴望。正是由于这一切呢，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不但改了名字，也改变了生命。雅各伯的这样的一次较量呢，其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好好去做一个默想，因为雅各伯的较量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灵性生命里边，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份较量。其实天主每一次召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像雅各伯一样，现世肉欲的这份拉扯，或者说现世生命的这份拉扯，我们个人本性的这份欲望，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份挑战，都会让我们跟天主之间出现一份较量。这份较量呢，其实是天主净化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里边可能会非常挣扎，但是这份挣扎呢，就是天主净化我们的一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有这方面的一些经历，你比如我是选择天主呢，还是选择世俗呢？我是选择亲情呢，还是选择天主呢？我是选择听父母的话，听朋友的话，向世俗低头呢，还是说坚持聆听天主呢？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较量。我记得曾经有一些教友问过我一些信仰上的一些挑战的问题，他就问神父啊，我现在已经有了2个孩子，我不想再要第3个了，可是意外当中又怀有了第3个，那怎么办呢？按天主的旨意来讲，生命是天主的赏赐，我应该要了，可是现实的生活为他来讲又提出了一份挑战。他已经有了2个孩子，他要再要第3个的话，生活的压力就太大了。我相信我们在生活里边都有这方面的体验，2个孩子不容易，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于是就不想再多要一个，但是意外当中又多了一个，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教友呢在生活里边非常非常的挣扎，他就讲神父可不可以堕胎，可不可以堕胎。那么这样的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我相信也是一个现实跟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较量。而这样的一份较量呢，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一直会发生的。因为呢，我们会发觉一直以来我们追寻或者真爱的某些东西，如果说因为追随天主而需要放弃的时候，那么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就会有这样的一份较量。而这样的一份较量，你比如看电视还是念经，进堂参与弥撒还是我再多玩一会儿游戏，这样的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呢，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欲望，一个我和来自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旨意，或者说来自于天主的一份感动和启示，就会较量上了。那这样的一份较量呢，究竟谁能够获胜，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为王做主，那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随从我们的肉欲去生活，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走向邪恶。如果我们随从圣神对于我们的一份引导的话，我们就会结出圣神的果实。这种两难的这样的一份境地，就是雅各伯与天使搏斗最好的一个写照。但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天使与他搏斗的过程里边，天使触摸了他的大腿窝，而他的大腿窝被天使与触摸的时候就脱臼了。他本来跟天使斗得挺上劲儿的，可是天使告诉他他要走了，但是雅各伯不放，那么天使就触摸了他的大腿窝。其实这样的一份触摸呢，也代表着就是在生命里边我们看重什么，无论是财富了、名望了、情感了，不管是什么，都是我们致命的一些弱点。我们在什么地方觉得自己厉害，那么天主肯定就会触碰它。当天主触碰这一切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束缚，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抗拒天主。因为天主在那一个时刻就会让这一些退缩枯萎，就像雅各伯一样成为了一个瘸子。可是我们在这里边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雅各伯的一个地方，当他和天使对抗的时候呢，天使触摸了他的大腿窝，在这个时刻呢，他立马转变了自己整个的状态，他开始呼求依靠，他说你如果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雅各伯在这个时候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一个与他搏斗的人，他要让那个人祝福他，要让他获得来自于天主的祝福。所以雅各伯是从一个抵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转变成为了一个依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他的这份依靠呢，为他获得了祝福，也获得了生命的改变。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世俗跟天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呢，我们会感觉到无力，那么我们在这里就需要去学习雅各伯求天主的祝福。因为这样的一份祝福呢，为他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来自于天主的能力、祝福和生命。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雅各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福气。第一，改变了名字。那么改名字其实就是在改变生活，改变一个人生。大家很多人都可以看到，一个人在生活里边改变名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改变自己生活的一个时候。天使那个时候告诉他，你不要再叫雅各伯，而叫以色列。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呢，是来自于天主的祝福，而这种祝福呢，其实就是胜过自己的能力，能够让自己呢不再受邪恶势力的掌控，而让我们能够顺从天主对于我们的旨意。 就像保禄宗徒一样，保禄宗徒曾经祈求天主说，从我身上拿走那一根刺吧，但是天主却没有从他身上拿走，就是他的那一个软弱的地方。可是他后边保禄宗徒说，我更喜欢夸耀我的软弱，因为我软弱的时候正是我刚强的时候，我赖那一位我什么都可以做。这是保禄宗徒呢在灵性生命上的一份经验，我相信为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这就是雅各伯的回归之路。雅各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呢，他的整个生命其实有了改变。我们通过圣经对于他的描述，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之前呢是把所有的奴仆还有自己的钱财家眷是放在了最前边，他在最后边。可是当他跟天使搏斗完了之后呢，雅各伯却拥有了勇气来面对来自于他哥哥的挑战，所以他走到了队伍的最前边。这就是雅各伯的回归。那么雅各伯的回归也是他灵性生命的一次回归，再一次回归到了天主，再一次让自己呢就像浪子一样看到了自己生命的那份缺乏，而勇敢地面对回到天父那里。所以也让我们在雅各伯的身上学习他怎么样来信靠天主，怎么样来审视我们每一个人灵性生命进化的那一个过程，以及我们在进化的过程里边所有的那一份挣扎，使我们更加信赖天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天主能够祝福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私下里边读一读有关雅各伯的圣经章节，以便呢更好的跟着我们的这些分享，对于雅各伯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